啊，我问各位哈，我每个礼拜每一个月一个礼拜天的主崇拜还做什么？啊？我每一个月一个礼拜的礼拜天的主崇拜，我们还做什么？圣餐。对了，我们为什么每个月都要找一天做圣餐呢？纪念耶稣哈，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的这个救赎。那其实呢，圣餐呢，我们既然用餐的话呢，表示说一个餐宴嘛，对不对？你喜欢不喜欢人家找你吃饭？啊？不但喜欢，我们也喜欢这个让人家请客嘛，对不对？呀，但是呢，我们在世上的参宴宴席有没有结束？有嘛？但是呢，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圣餐呢，是永远不会散会的，永远不会散会的。那么餐会呢？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常常请客呢？你知道我们平常请客，还是说人家请你去吃饭，主要目的在哪里？我们就建立人际关系嘛，对吧？就是建立人际关系嘛。所以呢，我们都喜欢被邀请去参加宴席，也喜欢亲友好朋的亲朋好友来共同享受这个宴席的这个喜乐，因为人喜欢去照顾人，也喜欢被照顾，所以呢，建立人际关系呢，是我们宴席，我们做这个宴席的里边一个经常的有的。那么，一个这个这个啊，我们在基督里要建立一个大家庭的愿景，所以呢，圣餐呢有团契、彼此相爱、照顾的功能，也是实践同心合一，在基督建立爱的大家庭的愿景。所以呢，我们在每一个月在做一个圣餐呢，不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团契，有团契。并且呢，我们也借着我们在一起的团契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同心合一后，在基督里，我们一起来建造这个教会，就是上帝的家一样的意思哈。所以呢，俗语说呢，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形容世事无常，有聚必有散。但是呢，天国的筵席呢，是永不散的。那么逾越节呢？这个上帝的这个耶稣给我们的宴席呢，是上帝就是耶稣所设立的哈，是门徒照着耶稣的吩咐去做，在那里准备逾越节的晚餐。所以呢，逾越节呢是耶稣基督的预表。那基督不仅是逾越节的羔羊，也是逾越节本身哈。那么在耶稣要走上科克他的道路的时候呢，他第一件事情做什么？他就招了他的门徒，有一个最后的晚餐，对不对？最后的晚餐。那么这个最后的晚餐呢，我们是耶稣基督设立这个最后的晚餐呢，其实就是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把以色列民从埃及找出来了以后，那么耶稣呢，不是上帝呢，就要以色列民，要纪念以色列民可以从埃及出埃及，要纪念上帝这个恩典，所以呢，上帝就设立了一个就是逾越节，这里圣餐呢，跟逾越节是有直接关系的，直接关系的。所以呢，我今天呢，我们在讲这个圣餐的时候呢，那圣餐可以讲很多哈，可以很讲很多。但是呢，最重要的，我们圣餐呢是跟以色列民在守逾越节呢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我今天呢会多一点讲到逾越节怎么样延伸到这个耶稣基督所设立的这个的圣餐哈。所以呢在我们再看几节圣经哈，那圣经中记载最后一个宴席是羔羊的婚宴，也是神的大宴席。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在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宴席里边，我们就是延续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个逾越节的本身。那么圣经中记载呢，我们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宴席呢，是在什么？就是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九节，在这里呢，就是说圣经中记载最后一个宴席呢是羔羊婚宴，也是神的大宴席。那么以赛亚先知呢，就在以赛亚先知所记预言呢，在全地遭审判的灾难中，属神的人却蒙救赎，并且呢，神要为万民预备天国婚宴的大宴席。那个时候呢，所有这个他要摧毁所有的死亡，抹干人的眼泪，除去他百姓的羞辱。这个在以赛亚书第25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哈。那么这个信息呢，可以说是神启示的最高峰。所以呢，我们今天不但是说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呢，我们在教会里边有这个圣餐的宴席，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还有更大的宴席，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了以后呢，我们就永远进入那上帝跟上帝的这个宴席哈。那么这个就是这件事情呢，在以赛亚先知里边就已经预言了。所以呢，我们来学习看哈，逾越节哈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哈？那么宗教的礼仪跟宴席呢，也是代表纯群就是人类群体活动生活的这个文化跟规范，所以呢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呢逾越节中的礼仪要素有哪些呢？我们神要传达给我们的的意义。那么我们从这个逾越节里边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筵席里边的重要的价值观在什么地方哈。那么第一个呢是神就强调这个时间的价值观。我们得看了几节哈，在耶和华给摩西跟亚伦吩咐以逾越节作为新一年的开始，来纪念以色列民新生活的开始。所以呢，在圣经里边就告诉我们说，当这个逾越节开始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开始呢就是正月，正月就是一月的元月哈，元月，那就是这个第一，就是说这个每一年的这个第一个月的开始，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二节里边哈，那个时候呢。这个月历呢就开始了，这个元月开始的原因就是在上帝设立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呢，就设立了这个元月哈。那么就这个呢也是有一个意义在里边哈，就是说这个正月呢也是宣告法老治权的这个终极，以及耶和华行使以色列的主权。所以呢，我们一月元月呢，在我们的基督教也好，在今天的社会里边也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月。那么我们继续在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这里告诉我们说在第二年的元月的正月初一日，上帝就要以色列民见会幕，就开始就有这个敬拜敬拜设立这个会幕哈。 那会幕呢开始呢，我们是开始是在第二年，就是他们出埃及以后的第二年的正月初一开始。那在出埃及记里边有写的，第二年的正月的十四日就是逾越节。那个时候呢，以色列民出埃及了以后就开始就持续的有这个逾越节的开始哈。那么第41年正月第初十日，以色列民过了约旦河，在吉甲立时为祭。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呢？以色列民40年在旷野了以后，进入的从这个约旦河进入的迦南地以后呢，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就设立了在那个吉甲的地方就立时纪念，就是纪念说耶稣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那这个是在这一天里边所建立，也是在41年的正月，因为以色列民在旷野跑了40年，然后才进迦南地。那么正月14日就是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这个地方就是当以色列民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他在这个耶利哥呢战胜了那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守这个逾越节那么这个从这些记录的当中呢，我们就看见说逾越节开始，上帝很看重这个时间，所以你把逾越节呢都是在这个在正月开始呢，就把这个我们的月历呢就改成是第是元月元月那么从这里就是我们看见说上帝强调这个时间的这个价值观那我们再看当耶稣基督在逾越节受难，那基督教会就承袭了犹太教的传统，计算每一年逾越节跟复活节的日期那么这个是这个就计算这个每年的逾越节。那么犹太人是以阴历来计算月份的，所以逾越节一定是在每一年弥撒月那就月在这个阳历里边的3到4月的春分的15日的月圆的日子，就是因此在每一年的春分就是大约是在3月20号或者说21号之后呢，就第一个元月呢就建立就成为第一个主日，也就是该年的复活节所以呢我们看我们每一年的复活节的这个日子呢不一样，那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犹太人这个阴历来计算这个月份的这个设定这个逾越节。那么逾越节呢也带来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这个复活节。所以呢复活节的日子呢是从这个地方来设立的。所以呢神是一个时间的主，他定做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那这个是对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所以呢神是时间的主，神设立节期有重新得力的意义。神为什么要在每个地方每个时候里边建立这些节期呢？也就是要让我们重新得力的意义。那么他用时间来教导我们跟过去的罪做奴仆的切割，过一个重生得胜的生活。所以这个当中呢，我们为什么在教会里边很多的节期比如讲说在4月里边呢，我们有这个复活节，然后呢到了12月的时候呢，我们有圣诞节那其中有很多的节日我们新教呢对这些节日呢就已经被简化的很少了。那如果说你这个在东正教 来讲的话呢，或是说天主教来讲呢，他们一整年的当中很多的节日就很多了，就很多了。可是呢，这个节日上帝设立这些节日，它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设立在这个节期中有重新得力的意义，好，来教导我们，我们怎么样把过去我们的罪能够在上帝的赦罪的当中我们可以更新。所以呢，我们主日崇拜，我们有圣诞节，我们有复活节，每个月有这个圣餐，其实这些呢，这些礼仪的主要的目的呢，也是叫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要重新得力的意义。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对教会所设立的这些节期哈，是有很重要对我们的生命哈的一个纪念。所以呢，我们不要把这些节期哈，好像当作一个好像普通的这个事情而已哈，普通的事情而已。那么我想这次呢，是我们要学习的哈。那么我相信我们每一年呢，我们每个人都会设计我们要去这个vacation 哈，可以去这个休假哈，自己会去休假哈。但是你不觉得吗？我们常常每一次哈，这个vacation 出去，就是放假出去的时候呢，回来累不累？累了大概睡觉大概都起不来哈。所以呢，上帝所建立的节期，跟我们设立我们自己的这个节日的这个使用哦，其实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呢，从这个当中呢，我要这个强调的哈，强调的就是我们要纪念哈，纪念在教会里边每一个节期呢是有它的意义在的哈。那么第二个呢，上帝他也很看重这个家庭的价值观，好，这也看重很家庭的价值观。我们从逾越节设立逾越节的这些活动呢，我们就知道上帝怎么样看见这个家庭的价值观哈。我们在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三节，他说：“你们要告诉以色列全体会众说。”本月初十，他们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这个地方呢，圣经中所出现的，这个是被称为以色列的会众，以色列的会众，或者说是耶和华的会众，这个在民数记里边记载。那么会众。在圣经里边呢，教会这两个字在新约呢有出现，但是呢，我们常常把这个教会讲到说，哦，你这个肉教会，我们的第一个的想象是什么？大概是一个建筑物，好，所以呢，在早期的时候呢，上帝是叫做是把我们叫做是一个会众，所以呢。会众就是 congregation， 我们讲说 congregation 就是会众哈。那么这个跟我们在新约里边，我们讲教会呢，我们常常有时候会把教会当作是一个建筑物而已。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一个会众，就是神呼召我们进入他的会众。好，那这个会众是上帝建立的一个大的家庭。所以呢，在这个观念里边呢，就让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都是耶和华会众的一员哈。所以呢，在他们中间呢，我们在看旧约，在耶和华设立耶和华会众的时候，他们有些什么？他们中间有首领，有长官，有长老，有首领。这个表示说呢。他们是有组织的民族或者敬拜的族群，而不是乌合之众。 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我们在这里并不是乌合之众，我们在这里进入这个教会，你成为教会的 member， 我们就是什么，就是在一个教会里边，我们有组织来运转我们平常的生活。所以呢，这个呢是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在教会呢，进入教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会员。这个意义就是什么？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边，哦，大家庭的里边。所以呢，神看重这个家庭的价值观，从上帝所设立这个耶和华的会众，哦，以色列民的会众，跟我们今天新约也是一个会众，我们进入各个不同地方的这个教会，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在里边。所以呢，他们是什么样呢？他们个人是每一个家的家长，按着父家，也就是以家为单位来享受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呢，在旧约的逾越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是家里的家户哦，父家呢，你看看这个犹太人哈，他们一家之主就是那个主人了，在家庭里边有不但是很有权威，并且也是有很有有责任的。所以呢，在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这个家的主人呢，一定会在回跟小孩子哈，会告诉他们在他们的祖宗，也就是我们的祖宗，早期怎么样子上帝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们在逾越节里边特别要这个家长呢，要讲故事给那些小孩子听，不要让小孩子忘记神在早期所设立的逾越节它的意义。那么这个是在神的家的家庭里边很重要的一件工作。然后呢，所以呢，他逾越节的羔羊哈，是以家为单位来享用。所以呢，神强调预备过节的第一个要项呢，就是回家，要并且所有的家人必须在屋子里吃宴席。你知道吗？我在公司里边服务的时候，哈。那么我的同事里边有很多这个犹太人，所以犹太人每一年到了这个逾越节到的时候呢，没有假期嘛，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就是主动的，就是要回家，就是说，在那段时间里边，逾越节的时间里边，你如果说要你犹太人他出差呢，他一定不干，他一定是把那个。这个逾越节一定是要在家里，一直在家里。所以呢，你就看见哈，那么犹太人还有一个节日，就是犹太人的这个的新年。犹太人的新年跟我们的这个年月这个元旦呢是不同日的，所以呢，他们就是什么？他们自己放假。那这些东西呢，在法律上，在政治的法律上呢是并没有的，但是呢，我们在他们的这个习惯的当中，我们就已经是默认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在犹太人的这个的元旦的时候呢，他的新年的时候呢，你是看不到犹太人在你公司里，他一定是回家的。那么逾越节呢，对犹太人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他们一定每一年的逾越节呢，一定是全家来过的哈。所以呢，我们就看重就是说，以色列民他们怎么样例行上帝所设定的那些节日哈。那么这个呢，也表现出神看重哈家庭的价值观。那么神呢强调逾越节是在家庭团契的节期。如果家里人数出不了一只羊羔，可以跟他的邻舍一起共取一只，也可能包括亲戚跟 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族的人，当然是要受隔离的人，所有参与的住聚集在一个家一个屋子里一起，强调共同的团契。那么这个是他们在平常的逾越节，我们常常我不晓得哦，我们也很多人会听到哈、哦，你在公司里边如果说有犹太人，他们这个过逾越节的时候呢，有时候他会请你哈、哦，请你去他家过这个逾越节哈、哦。那么所以呢，他们对这个逾越节呢有这个共同哈、哦、共同聚集的这个习惯，不但是这样子呢，他们是要在他们自己的家里。那么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呢，就讲到房屋呢，它是一个基督的个表象的预表，是一个预表。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说，神用皮子遮盖亚当跟夏娃。在创世纪的第四章，亚伯呢将他的群羊中的这个中的头子啊的头。群中的这个子由那么献给耶和华，在羊羔的群中呢就有这个有子由献给耶和华，借为供祭。那么亚伯呢在蒙神悦就蒙神的悦纳。那么挪亚奉命造一只方舟，这个方舟呢，也是预表这个基督的这个预表。那么挪亚跟他的家人一起进入方舟，他们在里边蒙成就拯救脱离洪水。那么这些例子都表明说，以色列民在房屋里边借着房屋而被遮盖。我们教会比较不常常听见或在讲台上说，哎，有。谁跟你遮盖，还是说上帝的遮盖，有没有？我们比较少哈。那如果说比较灵恩拜的人，经常的开口就是想要神遮盖你，还是说要牧师遮盖你，有没有遮盖的意思？其实遮盖的意思在旧约的时候呢，它是讲到说我们是在一个屋子里边的，所以这个屋子里边呢，房屋呢，也就是被遮盖了。所以以色列民会逃脱这个上帝不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要在屋子里边，然后有在门框上呢有血的这个记号吗？那这样的话呢，你家里的这个男孩子呢，就是不被这个不被杀哈、哦，那就是跳过，有没有跳过？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遮盖，也是遮盖。所以今天我们在新教里边呢，我们很少说要这个遮盖，那其实在旧约里边呢，他们为什么很看重这个房子，为什么说看重这个的家庭一起呢？其实也有这个遮盖的这个意思哈。但是今天呢，我们在新教，我们在这个在新教里边呢，我们常常有没有用遮盖这两个字，但是我们常常会在教牧的时候呢，我们会说我为你祷告，那其实这个也是一种也是一种就是说我们在新教的里边呢，我们就是彼此之间的彼此相爱那彼此关顾像这些都是一种遮盖的意思就是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当然这是最大的一个遮盖那当我们在新教呢，做特别是在小组教会呢，我们会常常讲说我们是这个祷告同伴，有没有？祷告同伴其实也是一种彼此遮盖的这个意义在那个里边那么这个呢，就是从这个旧约逾越节里边我们可以学习到的我们再看在新约里边呢，我们是在耶稣基督宝血遮盖之下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讲到就是说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就遮盖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就赦免我们的罪，那这些就是一种遮盖所以根据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呢，神已经将我们摆在基督里，所以呢，如今他不仅是一个羊羔无酵饼或是苦菜， 他是在房屋里边门帘上和门宽上就撒了就是个血，好，就是个血。所以呢，这个在逾越节里边他们所做的，好，就是在圣经里边就一再强调的，好，强调家是得救的单位，一直在强调这个得救的单位。我们从犹太人、以色列民是过这个逾越节的这个习惯呢，我们就看见，好，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这个家庭哦，他看得很重。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哈，我们要学习的。第三个呢，在这个圣餐也好，这个逾越节也好，哈，他们有一个合一跟多元侍奉的价值观。我们再看哈，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一节到二十节，在这段经文里边，从这个首尾哈呼应交叉平行的结构里边，我们看见说，这个他们要吃什么无酵饼的规定，哦，那么在连贯旧约的主题里边呢，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哦，那么就是说在这个逾越节的这个习惯的里边，我们也可以学习到的哈。那么在这一段圣经里边哈，在这段圣经里边，我们就看见哈，第一个，你们要吃无酵饼，在第七天哈，要吃这个有七天的时间，我们要吃无酵饼。为什么我们讲说上帝要以色列你过逾越节的时候呢，吃无酵饼呢？因为你知道，你如果是要做面包。面包为什么会蓬？那是因为你加了什么？加了酵母是吧？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是外加之物，哈，哦，是外加之物。所以呢，我们在圣餐的时候呢，我们会用我们，我现在也不晓得哈，哦。那么你知道 Pasi 哈 ，Pasi 它的圣餐，它的饼呢是用面包。那跟这个呢，其实是我还没有搞清楚哈，哦。那我们呢，我们不用有效的面包，我们吃什么？我们做 cracker 是不会这个换那个酵母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那个饼干呢是没有效的。为什么呢？为什么神看重这个无效饼呢？因为酵呢是外加之物。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祭典的时候呢，我们要纯粹的，哈，哦，上帝给我们的东西呢，就不再加外加的东西。这个也是讲到，就是说，哈，哦，我们这个上帝的救赎呢，不是靠别的，而是只有耶稣基督宝血才能够遮盖我们的罪，哈，哦。所以呢，在这一段圣经里边，从出埃及记第十一章第二节，一直到十二章二十节里边，我们得看，第一个呢，他是一章十五节里边他讲说，要吃无酵饼，你看看最后一节呢，他说你们都要吃无酵饼，这个就是一个对称。那反吃有酵之物，这人必从以色列民中被剪除。你看看他相对的哈，在这个第十九节里边说，凡吃有酵之物的，那人必从以色列的会众中被剪。然后在十二章第十六节，他说，从第一日到第七日不可做工。在十八节里边，他还说，从第一日到第七日要吃无酵饼，所以我们不能够做工。然后呢，你们要守无酵节，哦，在这十七节里边。那么你在这里看，你们要世世代代守这一日，在十七节的最后一段。那中间的第十七节呢，在中间他就说，就在这一天，我把你们军队从埃及领出来。从这里就看见，就是说 上帝怎么样看重他这个逾越节，并且呢他的逾越节呢是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上帝所设立的这些节期，要以色列人，也是要我们这个上帝的子民来遵守的，来遵守的哈。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逾越节里边，他们怎么样的哈准备他们的东西哈。这逾越节跟无酵节呢是同一个节庆，神设立节庆的意义是让他的子民纪念他赐给人救赎的恩典。所以呢，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守圣餐，我们也是怎么样？是上帝，是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救赎的恩典。所以呢，从回顾历史中，展望我们对人生有新的目标跟意义，转换为生命的见证。所以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呢，也是一个我们对生命的见证，也是一个我们对生命的见证。然后呢，正如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好，那么比如讲说逾越节庆典中的主食呢，南方的民族和游民的民族呢，他们怎么样？他们游牧民族的话呢，他们只有羊，对不对？他们只有羊。可是呢，北方的农业民族的话呢，他们就什么？他们是有五谷，做成无酵饼或者苦菜哈。对，所以呢，在以色列民的北方的人呢，他们可能吃羊的机会不多。那么在北方的人呢，他们大概都是吃五谷比较多。所以呢，这个苦菜子呢，可以跟邻居跟聚集的外邦人一起享受这个隔离的享受的外邦人共同享受庆典的恩典、喜乐跟食物，显出人际关系的包容性。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上帝建立设立的这个逾越节里边有很多的规矩，但是呢，在这同时的规矩当中，他看重北方人，他们没有羊，只是他们可以用五谷哈。那南方的人呢，他是游牧民族，所以他可以用他的羔羊、他的羊羔来做纪念哈。那么这个就是表示说一个包容性，这个包容性。所以呢，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呢，你看看我们的教会人的来源是最复杂的哦。我们中国有那么大，我们各省的人都会有，好，所以呢，我们在这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不同的来的背景来在一起，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教会呢，在这个有它的一个困难性是在什么地方呢？特别是在北美的教会哈。那比如想说北美的教会很多呢早期比如讲说像我们的教会来讲，我们早期呢大概来的会友呢大概都是从香港跟台湾齁、哦、所以呢大概那个时候呢从香港跟台湾来的大概占 80%。但是今天看到什么，我们从中国来的我们的朋友大概是占了 90%。像说我们从台湾来的已经是看不见很多了。我大概可以数下来大概10个都不到。好、哦。那么所以呢这个表示让我们看见的就是说我们对旧约上帝给以色列民他所设立的这些节期跟他的这个习惯呢的风俗呢，也让我们学习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不管你从哪里来，不管你是白人、黄人、是黑人，这些都是我们都是一个包容性。耶稣上帝在逾越节设立的时候呢，都包容了各个地方他们的风俗、他们的这个生活的习惯。好、哦，这时候是在有人际关系的包容性里面。那从神规划逾越节的时间跟行动来看呢，他教导我们 在侍奉时要兼容不同民族跟人的性格。我喜欢吃甜的，有些人喜欢吃咸的，所以呢，我们要彼此包容。所以当你这个我们这个 potluck 的时候呢，你带一点糖果给我，我一定吃。所以呢，我们就是我们在一起，我们在这样一个大的家庭里边，我们这个包容性是很大的。我们的习惯，我们的话语，我们吃的东西，我们在思想，这些都我们都要有一个这个包容性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多元属灵恩赐中，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呢，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神召各个各族各民各方的人来赴天国的宴席，所以他们有一天我们进入新天新地，我们在上帝这个天国的宴席的时候呢，是各方人马都有的。所以这个地方呢，也让我们看就是逾越节里边，好，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我们怎么样有这种包容性哈。所以呢，那么这是这个逾越节里边是带给我们的一些这个人际关系的一个精神在那里边哈。那我们做一个结论哈，我们来结论，筵席呢，旧约跟新约常常以筵席来比喻上帝的国。所以筵席不单是庆祝，更加是表现上帝丰盛的供应。被邀请参加筵席是一种福气，所以这个福气呢，不在于吃喝而已，并且呢，注重桌上的交谊跟分享，象征友谊、亲密、契合跟上帝同席的喜乐。诗篇23篇第五节，我们在我们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你知道吗？我们在念这个诗篇23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我们在敌人面前，你知道吗？你在敌人面前还可以什么？在敌人面前还可以摆设宴席。摆设宴席的时候要平安了，是不是？对不对？我们不会说在宴席的时候呢，有人来抢你，有人来打，跟你打架。所以你看看哦，这个诗篇第23篇第五节里边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很重要的。虽然我们外面有很多的敌人，我们在今天的社会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弯曲背谬，但是呢，上帝在这一个环境的当中，他为我们摆设筵席，表示说我们在上帝的筵席的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和平，我们可以得到平安。所以呢，我们每次在参加这个圣餐的时候，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呢，我想今天我的信息里边跟你们分享的话呢，所以最重要我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在这里做这个圣餐的时候，它的意义，我们常常说我们是要纪念上帝，纪念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其实这个讲多了以后，你的心中有没有特别的这个体会到？像刚才我讲的，就人际关系啦，这个包容性啦，还有遵循这个上帝哈，他的设立的哈，那像这种关系呢？所以我们常常做了同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月这样做，到了一个到了一个程度变成什么？就是很平常，很平常。那么我这边想在这个。在这个课里边呢，特别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说，让我们怎么样来看重我们每个月的这个圣餐，它的意义带给我们什么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一个接受耶稣基督救主的人，就是接受上帝的邀请。我们的圣餐不是你自己来，是耶稣基督邀请你来的，来加入教会的上帝的国，是喜乐受祝福的聚会。 上帝给世人的生命是充满喜乐活泼的人生，重要的是要能够被邀请和耶稣一起享受宴席，进入他恩典的国度，成为贵宾。我们在圣餐里跟我们一个人都是贵宾，都是上帝的贵宾。你一定要知道你的身份是这么多种，上帝看我们这个身份是多么尊贵的。所以呢，我们不要太随便，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呢，在马太福音第22章说，耶稣比喻他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但是呢他们却不肯来，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的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了，其余的人抓住仆人侮辱他们，把他们就杀了。所以呢，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每一个月的这个圣餐的圣餐，好，圣餐，我们这些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上帝摆设这个宴席，但是呢，我们常常不看重这个宴席，我们做什么？我们看重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情。所以呢，耶稣要呼召人进入他的宴席，可是呢，有很多人怎么样？他说自己田里去，那另外一个呢是去做买卖去。我们会不会用这些东西来借口说我不能够来主日崇拜？我们大概会有吧。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我们是要悔改哈，悔改。好，那么今天呢，圣餐，你如果说回去再机会看耶和华怎么样设立给以色列民设立这个逾越节，那他们所说的规矩跟神设立逾越节的这个精神，你如果说把这个东西呢跟你每一个礼拜天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的圣餐呢来一起来看的话呢，我相信你对圣餐过那个圣餐的，你就更加得到你生命上的丰富，你就知道说我们做神的儿女是多么的福气，上帝耶稣基督邀请我们来进入他的宴席的当中。那么有一件事情我跟各位分享哈，我们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次圣餐的时候，当你领饼领杯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看见什么？你看见什么？我看到那个，你知道，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钉了以后，有两个在耶路撒冷跟随耶稣的这两个人，他看见了耶稣已经被在十字架上钉死了，他对他的人生已经失去了那个意义，所以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就要走上那个以马忤斯的道路回家，是不是？你们知道这个故事一定很清楚。所以那两个人呢，很失望。那他们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在谈的时候，突然耶稣就靠近他们，那么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在谈什么？”那两个曾经是耶稣的这个门跟随耶稣的人，他看着就说：“你难道不知道吗？他跟那个这个耶稣，他看不见他是耶稣，他就跟那个旁边靠近他的人说什么？说你不知道今天在耶路撒冷发生的很大的事件吗？有没有这个圣经？然后怎么样子？他们说已经天已经快暗了。”那这两个人呢就邀请了这个人，对他来讲那个时候是陌生人，对不对？他又不认出他是耶稣基督来靠近他，然后就是他们就回家，就在回家的时候呢，他就这两个人就做了这个宴席，就请耶稣吃饭。那耶稣在那个时候怎么样？他拿起饼来祝谢。那个时候呢，这两个人才认识说，哦， 原来来靠近我们来安慰我们的他是耶稣基督。为什么他认证呢？因为当耶稣基督举手的时候，他看见什么？看见耶稣在手上那个钉痕。你了解吗？这两个人就是在以马忤斯走路的这两个人，因为看见耶稣基督的手是钉痕，他就认出了这个跟随他的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每次我们在圣餐的时候，我就记着这一个，我就是说感谢主，我们领受你的饼你的杯，我们看见你的手的钉痕。我常常就是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这样感谢，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一直是在我们的旁边。但是呢，我们常常看不见，我们常常忘记。到了这两个在以马忤斯走路的人看见耶稣手上的钉痕，他就不会忘记，他就知道跟随他的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但愿我们在每一个月的主日崇拜，第一个月第一个主日的崇拜的圣餐里边，当我们领饼领杯的时候，让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手上的那个钉痕。好，我们结束，我们这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的缘故，你把你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所留的宝血，让我们可以重新立约，与你有美好的关系。主，就是你借着我们在每一个月圣餐的当中，不把它常当作是一个平常事，因为你在我们身上所摆上的，超过我们可以想可以知道的。主，谢谢你让我们享受你每一个月给我们的圣餐，你的宴席，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跟弟兄姊妹来同享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餐宴。主，带领我们自己往后的生命当中，我们总是看见你的钉痕，手上的钉痕，好叫我们知道你怎么样的爱我们，你赐给我们那生命的福气。我们献上感恩，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奉献的脚步，愿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人。我们向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